好，我们接着看第四道题目啊。请问师父，我们学佛之人如何把空假中三观应用于日常生活当中？好，那么当然大乘佛法把所有的智慧，尤其天台宗把所有的智慧把它分成空假中三观了哈。那么在日常生活的操作当中呢，我们遇到一件事情要抉择的时候，要判断的时候啊，它是先修空观的，就是离相清净。按照天台的思想，就是说啊，遇到事情了，你的心不能去在乎那个相状，因为你一旦执着那个相状，那个相状会生灭，会变化，就会牵动你的情绪，你就会爱憎取舍，你就很难处理了。因为你一个人动了情绪，就会牵动业力，这问题就很复杂了，就没法子处理了。所以按照天台的思想啊，一开始先不能处理，先把现状拨开来，一言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先把这个相状，不管这个相状对你多重要，先把它拨开来，先看到他背后的空性，他是没有自信的，他本来就没有，这个很关键的，让你自己先保持心平气和，否则你会落入一种情绪跟业力的恶性循环。因为我们过去的业力创造今生的果报，这个果报你执着就住在相状，这个果报是前生的业力创造的，你一接触又带动新的业力。人生为什么没完没了？就是你一开始就直接接触相状，就惨了。成败就在这里而已。先把相状拨开来，先不要管相状。不管你多讨厌它，不管你多喜欢它，先看相状后面的空性。因缘所生法，我作即是空。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个东西本来就没有，好，你有资格来面对这个相状了，这个才有资格叫做从空出假，借相修行。你要看这个相状到底它的作用怎么样。比方说净土宗也是一样，你看娑婆世界、极乐世界，一开始也是站在本来就没有娑婆世界、本来就没有极乐世界的情况来面对往生嘛。从假入空，本来就没有，但是从空出假，哦，有如梦如幻的娑婆世界。有如梦如幻的极乐世界，这个时候你要思维，虽然如梦如幻，藕益大师说啊，娑婆世界是苦，是噩梦者也，是天梦者也，极乐世界是好梦者也，是醒梦者也，有安乐跟解脱的差别，同样是梦境，作用不同，一个是美好的梦，一个是让你觉悟的梦，一个是痛苦的梦，一个是让你颠倒的梦，它有它的假名假相假用嘛。这个时候从空出假，再把这个相状思维娑婆世界因缘，这个相状会有什么，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牵动跟作用，极乐世界对我们有什么作用，再看它的作用，先看它的本体，再看作用，最后空有平衡。一个人太偏空性了，就会执理废事，就不想往生了。但是我们娑婆世界也是毕竟空，极乐世界也毕竟空，但是你从空里面出来，哦，娑婆世界有它的作用，极乐世界有它的作用。娑婆世界的作用就是让你越来越糊涂，极乐世界的作用就是让你越来越觉悟，这个作用不一样啊，你不能执理废事，所以你要把空有调平衡。但是初学者哈，初学者了哈，偏空一点点没关系啊，稍微偏空一点点没关系，初学者了，因为呢平衡一下了，因为我们执着相状太久了，所以初学者会啊，这个人好像学到最好像是变成傻傻的，正常了，这个是过渡时期啊，他以后就正常了啊。所以刚开始会有点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把那个山跟水的相状都拨开以后，他落入一种无分别的状态，这个是一个过渡时期，但这个过渡时期非常重要，他必须从这个地方过去以后，他再来看人生啊，他就不会用感受啊，他那个 他就是人生对他是一个历练了。这个时候对他来说顺逆皆方便，人生每一件事情都有意义，不管他给你痛苦或给你快乐都有意义，都有意义。但是你用感受用六根来攀缘六尘的时候，人生不管快乐痛苦都会伤到你，都会伤到你。所以人生没有对错，问题是你要你的心态如果错误，它对你就是伤害。你心态正确，人生顺逆皆方便，痛苦跟快乐对你都有意义，这两点要酸甜苦辣你都可以去尝，对你都有好处。所以这空假中三观的关键就是说，我们以前操作为什么错，我们一开始就是直接面对它处理它，完了一件事情，我再讲一次啊，每一件事情会在你的生命出现啊，一定有过去的业力。他为什么做你的儿子？他为什么变成你的家人？肯定有过去的业力嘛，那你直接接触他，你就是你就掉进了业力的循环里面了嘛。但是你先告诉你自己，我本来就没有这个儿子，是吧？我本对啊，你本来就有吗？不可能嘛，你来的时候你前身就把儿子带过来了是吧？没有嘛，是吧？你前身结束的时候，你所有的东西都还到前身去了，临终的时候要把所有借来的东西都要缴库房的，缴回去的，你就是一个迷鸟的心过来而已啊。所有的东西都是因缘和合而想希望有生啊。所以你要看到，你要把人生看到深层的空性，你不是看到表面，看到表面的话你就一辈子被这个相状骗来骗去的。那么你这个时候看到表面的时候，你也会跟前身的业力就搭上线了。你前身不喜欢这个人，你今生还是不喜欢这个人。因为你一攀缘相状，你就跟前身的业力搭上线了，就跟阿赖也是搭上线了，你就惨了，你就没办法走出过去了，你一辈子就被过去的因缘业力牵着走。一个人走不出过去，你就没有资格谈开创未来。一个人太着在着相的人啊，你就落入阿赖也是的深渊里面了，那你就惨了。来生要往生，一指阿赖也是不可能往生的，往生不可能用业力的，都是用愿力的，没有人用业力在往生的了，只有用愿力。但是你要用愿力先把业力放下，因为这两个是不两立的，有业力就没有愿力，有愿力就没有业力，真妄不两立。凡夫不可能说啊，真妄不二，对我们来说没有真妄不二，就是对立的。所以刚开始你要先把相状拨开，一个人要先把相状放下才能够有资格重新面对相状。所以处理问题第一件事情放下它，然后再面对它，再处理它。你只要方法对，你今生就不容易沾染业力了，这个业力到此就结束了。不管你处理的好不好，但是假观的问题，但是你只要空观操作的好，起码你今生的业力啊，到你今生为止了，慢慢他慢慢已经在往沉淀的方向沉淀了。所以为什么要空观百劫面，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你要跟过去切割啊。这个相状是前身的业力招感的，事出必有业的，他如果跟你没有业，他不会出现在你的前面的，不可能的。这个相状一旦会让你 catch, 会让你接触，一定有业力的，跟你一定有关系的，可能是善业，可能是恶业，善业产生你的贪爱，罪业产生你的排斥，都不好。所以你如果够聪明的话，处理事情先把这个带有业力的相状拨开来。哦，原来它是毕竟空的，它本来就没有的。这个时候你保持不迷不起不动，站在本来无一物的角度来面对事情，这个时候你心平气和，该怎么做怎么做。 这个时候才有这个叫假观了、啊，从空出假。这个假观是从哪里来？是从空性出来以后才有假观、啊、你把人生当真，你就没有假观了、啊。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人生的假名、假相、假用。所以佛法为什么要用我们离开相状？因为所有的相状你都不能执着，它就是你过去业力的显现。我再讲一次啊，它会让你看到，会让你摸到，会让你听到，一定跟你的业有关系。如果你在执着，你就落入了一种辗转相续的恶性循环，你就摆脱不了过去，摆脱不了过去，你就没有未来可言，你就一辈子就被过去牵着走，就被阿赖也是牵着走。所以他这个空假中三观就是这样子。当然如果讲一心三观那就更高级的，空假中三观是心性的操作，那么他不攀缘的相状就不是外面的相状了，那是心中的影像，那就更精致了。但是我们先从空假中先学起，你外境的空假中操作好了，你再把这个空假中的智慧，同样这三个智慧拉到你的一念心去操作，就变成一心三观。你空掉了就不是外境了，空掉是你心中的影像，那更高明更精致，效果更好了。好，这个有没有问题？空假中三观有没有问题？好，请说。
师父刚刚有讲的那个就从空出假，借假修真，都是在修我们虚妄的心性。那在
虚妄的心性，虚妄心性可以讲虚妄吗？
虚妄啊！
啊，虚妄。
就我们凡人的心性，
虚妄的妄想吧，心性不能讲。
是就妄想。
哎，对对，心性是真实的哈。
是。那《阿弥陀经》上面有一句：“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将妄想的，就是我们这个凡人的这个充满妄想的这种心性去修行至念念清净的心性的那个长远过程嘛。
我没有很懂你是什么意思。你说什么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
不是，就是
它是一个相状，极乐世界是一个相状，对不对？那
是
我们为什么能够寻求极乐？这是一种假观嘛？
是因为那个《弥陀经》上面就是讲到有一句：“从西方过十万亿佛度。”
是，
嘿，就说有世界名曰极乐。
对，
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那个十万亿国度，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要从这个虚妄的这种。念念的心性，把它修行到念念清净的心性，那个长远的过程。
啊，我懂了。好，请坐，请坐，请坐。
啊，谢谢师父。
空性是没有取舍的问题啊，因为它就是离相的，离相就没有对立了，没有什么好坏取舍哈。但是因缘你一定要取舍，因为你不能执理会失啊，因为的确世界、极乐世界的作用。跟娑婆世界给的作用对我们会产生不同的作用，你一个生命体把它放到极乐世界，把它放到娑婆世界，会产生截然不同的作用，这是事实，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老是待在空性，为什么要从空出假？就是说你从空出假以后又回到对立的世界，这个你要思考，哦，极乐世界有七宝池八功德水，你开始要借这个相状来修真，修真呢就修你的心态，修心求极乐。你凭什么去寻求极乐？你当然是四个极乐世界的功德假象嘛，它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哦，它有很多功德嘛。你看寿命久远正报哦，医报啊，这个国土庄严是吧？具足神通，然后呢，清净善知识啊，它很多好处。就是说，你必须借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相来产生心求嘛，对不对？好。那你要愿离娑婆，凭什么？你当然要靠极乐娑婆世界的苦恼相嘛， 娑婆世界你看无常败坏了今生了、来生、有善恶道的危机啊，更可怕是辗转下去娑婆世界没完没了，那这个痛苦没完没了。你要说今生痛苦那也就罢了，咱们就认了，关键事实是还没算了。好，所以说娑婆世界你不解决，它不会自动，不会主动停止，问题在这儿。所以说你这样一思考，娑婆世界真的要该走了，这再拖下去不是办法了。那么你一种业力娑婆的心是怎么来？当然是见相嘛。你修空观的时候业力娑婆不可能嘛，是吧？你修空观那就是不取欲不舍嘛，你没有相状，你的心是不动的，但是你永远不动这不对，偏空执理废事。所以禅宗人为什么我一大师骂他说你一天到晚观空不对啊，你要从空出假，空有要平衡啊。所以你空性操作的结果那就是娑婆世界不可得，极乐世界不可得，那你心就是平等的。当然作为一个基础先把心调平等是对，但是你一定要从空出假，开始做出抉择。因为因缘的确不同，我们刚开始先把因缘观空是对的，是吧？人生本来没有因缘之前本来就没有，但是你要从因缘出来的时候，你要务实的面对因缘。人生有很多选择，当然小因缘我们就不谈了啦。第一个大因缘，娑婆世界的因缘跟极乐世界因缘，这个都是要界下的。你开始观察娑婆世界产生的相状是怎么样情况，极乐世界的功德相，娑婆世界的苦恼相，当然你要去从相去思维嘛，没有相状你怎么思维呢？然后结论，娑婆世界应该放弃，极乐世界应该追求，这个就假观了嘛。假观就是从因缘里面做出正确的取舍嘛，然后中观平衡一下，空观假观平衡就中观，就这个意思。空性就没有所谓的取舍的问题啊，空性所有的相状杂染相也拿掉，清净相拿掉，一切法如空性，不是让你取舍用的啦，是让你安住用的啦。凡是讲到出离心菩提心一定是假观，一定要见相。人生一旦做出判断取舍一定是假观，你这个相状要叫借回来，刚刚拨开的相状叫再借回来。但是你这个时候借回来是不带有个人情感，不带有执着的，因为你知道它本来就没有嘛。其实净土中齁也要带空观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你如果离开娑婆世界，你不修空观的人呢，会有什么后果？就带有个人的感情。你看有些人对娑婆世界是，他一念佛就痛，就哭的很厉害。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好不好？偶尔一次可以了啊，如果每次都哭得很严重哦，可能就不太好了。你离开娑婆世界是恨透了他了，是吧？这样子对你可能不是很好，而且你可能恨的是其中一部分，你恨的是娑婆世界痛苦的一面。你如果不修智慧的人，用感情来修学的人，我不相信你连天上你也会恨天上的快乐，我不相信了，是吧？那你在因地的时候，你厌离的只是一部分的娑婆世界。好了，提到临终的时候，你可能如果你是持戒修善的人，娑婆世界的天界现前你就扛不住了，因为这一块你刚开始就没有当作你的所观境，也就是说你对这块没有免疫性，你因地就没有把它修，你就没有免疫性，你就被它带走了。用道理的思考远离娑婆世界是全面的，因为娑婆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是无常苦无我，没有例外。所以你如果不用道理来思考的人，远离娑婆世界会有两种过失。你用情感性，那我娑婆世界我今生吃的苦够我说远离娑婆了，没错。你远离的是一部分的娑婆，是痛苦的娑婆， 娑婆世界不是所有都痛苦啊，诸位，有美妙快乐的一面啊，这一块你就过不去了。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带有情绪性的愿力娑婆啊，那你以后还来吗？还来吗？是吧？你把娑婆世界把它当真实想，如此的厌恶，你以后你如何在面对娑婆世界，如何在面对众生呢？难道你大乘佛法就不走了吗？这条路你还走不走呢？你把你方便的路都给截断了。成佛之道，你一开始就要做完美布局了。没有人说我这段先走完再说，后面再，你等到你把后面路给截断了，你就没办法再说了。关键了，你一开始走路的时候，你就要把后面的路都铺好了。你前面完成任务，不要把后程变成后面的后遗症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明白道理啊。同样的愿力娑婆世界，你可以不伤害你的菩提心，可以的，你没有必要那么极端的操作啊。所以你研究方法以后，你会知道哪些是身体的肿瘤要切断，哪些是好的器官。你不能说我要切肿瘤把那个整个器官也切掉了，那你这不是断灭吗？是不是？不能用极端的，所以你一个人不学道理的人就用极端的方式处理事情了，后果不堪设想。你现在不知道怕，以后你就知道。你把信心搞得，你今天的心你是怎么想的就怎么塑造了，它就不是一心不是一变，它塑造一种性格。你以后再改变它，你跟自己找麻烦嘛。你一开始就把它做好嘛，一直到位嘛。你同样处理烦恼，你把自己的信心搞得变得如此的封闭，如此的狭隘，那你以后大乘佛法还走不走呢？你还走不走呢？你后半段怎么办呢？你要知道一个观念，每一个人迟早要成佛，迟早的，不管你愿不愿意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世界上没有小乘的阿罗汉，根本没有这个东西了。但以假名字引导一众生，所以你迟早要面对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明白道理，就是你都看哦，原来这个问题在哪里，就是说哪些事情是无辜的，哪些东西是要除掉的，你不能够全盘否定了。我讲实在话，娑婆世界一点错都没有，一点错都没有，是你的攀岩嘛。娑婆世界错在哪里，你告诉我它错在哪里。它是业感缘起，它就是你过去造善，你今天得到快乐，你造罪今天得痛苦，这有错吗？是因为你要主宰它，你攀岩它嘛。问题在你的攀岩心嘛。你把娑婆世界，你把娑婆世界想得如此的不堪，有什么意思呢？问题不在这，娑婆世界叫做依他起性，因缘所生法，没有对错，它只有苦乐。真正的问题来自于你内心的无明嘛，是你自己去招惹，你自己用错误的心态去面对它，所以你搞得你自己业力相续下去嘛。说实在，现在娑婆世界没什么对错了，它就是娑婆世界本来就是两个东西了，一个叫做快乐，一个叫痛苦。但是我们用自己的妄想把它变成很复杂了，还有什么对错，怎么这里就妄想大。案例很多错误的名言，就把娑婆世界搞得很复杂了。所以我们下一个课程别教，就是开始在清洗名言了。你的妄想不要打那么多了，没有用了。我们前面的藏通两教是先空掉外境，外境是不真实的，是痛苦的。到了别教的时候，开始清除你心中的垃圾了。到了言教，垃圾开始开显形性，你的本来面目要显出来。你的主人翁该睡太久了，就像禅宗说了，主人翁啊，你要醒一醒了，该醒了。哎，请说。
师父慈悲，
弟子一直认为空假中三观就是一心三观，今天晚上才知道是两码事。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心三观更高明了，那个一心三观跟一心三观那不一样。其实空假中三观，诸位，我们在讲那个传承的时候，智者大师天台宗没有创办之前，龙树菩萨就讲，在讲空假中三观，他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对不对？空观以名为假名，假观以名中道义，就中观嘛。他其实龙树菩萨就讲三观的，但是到了天台，他用圆教的思想来融通三观，就变成观心法门，一心三观更高明。
那这两个里面有什么分别呢？
空假中三观有可能落入别教，不一定是圆教，但是圆教它一定是站在心性的角度来修空假中三观。那么别教呢，是站在心识，站在第六意识的角度来修空假中，透过思考，这两个不太一样。
谢谢师父。那弟子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空观智慧哈，就弟子的理解就是说，理可以顿悟，是书见修。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这个空观智慧的时候，我们其实会知道自己有多深的空观智慧。所以弟子的理解就是，空观智慧是可以有深有浅，
是的，
程度不一样。那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临终的时候，这个空观智慧要得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有把握呢？
你能够做到不随妄转就可以了。你虽然没有把它空掉，但是你心不动，就是它对你的相状、对你的牵动降到最低了。当然你刚开始会做的不好，你可能会失败，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对人对事起心动念的时候，其实自己就可以知道自己有，
你要不断的训练你的空观的时候，不断，你会不断的失败，但是你永远的训练下去，你就会进步。
谢谢。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真实相，它本来就是这样，不是说这个东西本来是真实的，佛陀要你应身修空观，不是这个意思，是本来就是空的，所以你修空观是合乎真相，所以真相会越变越明，你会越来越进步，知道吗？它是本来就这样子，不是说它是真的佛陀要你把它空掉，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是深浅的问题，没有我说空观智慧成就，没有说圆满的，只是说这个人空观智慧很高低，很高。
当然也有浅深差别了。你能够空掉思想，空掉见惑，空掉思惑，他同样一个空，他空的东西越来越深沉了。
好，谢谢师父。
好，请说。
师父慈悲开示，弟子有个问题想问一下。那楞严经有提到说，三个见次也要再修42个位阶，那这空假中的对应，偶遇大师把它对应过去，是因为楞严经那个有禅定力才能够去往下修，那这个空假中是他悟出来的方式来修，是不是的差别是这样？
我们不一定要有禅定啊，其实智慧有禅定当然断惑了，但是没有禅定迟早调伏了。
是，但是楞严经它里面那每个位阶实性实住，每个位阶都讲得很清楚，和不同情况是不是他在禅定中去修才
有
那？因为空假中
这
就
没
有
这个外环位是没有禅定的，因为实性以别教的判断的话，实性实住实行在外环之两位都是没有禅定的，到了内环加行位才有禅定的，外环位都没有禅定的，都是圣觉而已。
所以说他得到十住，比如初住二住，他的相貌的话就像楞严经讲了，就是那个相貌，那个相貌他自己就会很清楚去应那个经这个相貌就对了，是不是？
但是他的操作都是空性跟菩提性两种，
是，
但是他表现出来的相貌会不太一样，就是说原则一样，但是操作下去每一个人的事项会不一样。
所以是意思说，如果说我们操作的好，其实就可以用那个去看自己，当我们做不到那种境界，就是
你看到的是前面一两个就够了，后面你可能看不到了啦，
是看不到，
那个是实性的初性恶性那个地方了。
是，那是不是第一个问题一下，就是那个自性子跟意念心性的差别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因为容易就容易，
对，
那变成自性子，那你又是意念心性，有人讲说你意念心性就自性啊，那我怎么去？
所以你要先有破妄才能够显证，就是说 自信值跟一念心性就在一念之间。如果你的自信值，你就不会发菩提心了，就差在这，就是它不能显妙用。
OK， 那师父，那一念心性就不能跟那唯识血流八意识第一、第六、第七、第八不能这样去分，那就是一念心性就对了。
第八识是要破的了，第八识是我要把第八识破掉，要破妄。第八识是站在妄的角度来显真的，但是一念心性是直接契入真性的真实的。
所以他也没有前八识。
这个我们后面再谈好了，别教言教，我们今天谈通教好了。
好，谢谢。
因为言教别教言都还没有讲，所以我怕会误导众生，误导你们哈。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我们看最后一个好了，今天时间有限了，我们直接看最后一个啊。请问师父，师父上课时提到临命终的时候遇到心中的颠倒妄想，此时已来不及从不受下手，而必须从不取下手，即所谓的放弃主宰，不随妄转，请问中间差别如何？首先我们要把临命终的情况说一下。临命终跟平常最大的差别啊，因为它有阿赖耶识出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我们平常只有第六意识，你只要处理妄想就好了，它没有什么业力的问题啊。但是临命终的时候，第八识出现了。第八识只有两种时候出现：第一个，你刚投胎的时候，气候来一些嘛，它来的时候，你刚投胎的时候，第八识把你带过来；第二个，你要走的时候，第八识要把你带走啊。那么第八识一出现有什么事情呢？就内忧外患，它会把深层的特别坚固的颠倒妄想释放出来。第一个，每一个人的颠倒妄想不一样，有些人是贪爱，有些人是嗔畏，同样贪爱，有些人贪爱色身，有些人贪爱感情，各式各样，每一个人你一定有那点盲点，这第一个。第二个，外在它会把你的业力，成熟的业力释放出来，这个时候你是内有颠倒妄想，外有生死业力啊。这个时候你就落入一种叫做手忙脚乱了。如果你平常没有法宝，你这个时候真的手忙脚乱了，乱了你就乱了章法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智慧就很重要。当然第一件事情先提空观，没有什么东西比自己稳住阵脚更重要，就是观察这些都是本来就没有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有信心的人，就思维何其自信，本来清净，就是说这个东西都不是我本来的东西，都是如梦说我的心性里面本来清净，本来具足。这个时候你要依恋你的清净心，依恋清净心有什么好处呢？你要先跟这些妄想跟业做一个切割，然后再提起你的愿，在思维极乐世界的功德，再提起业力，再提起佛号。那么这个时候为什么是不取呢，而不是不受呢？因为感受的对事要经过很多思维，你要透过无常苦无我，就比较复杂了。不取就简单了，不管到快乐痛苦，反正我统统不能取。也就是说你现在所有的修行，可能你平时的时候会很精致化，没问题。所以你必须怎么样呢？你一定要把自己的修行要有两套，要善知开合。平时是把娑婆世界观得越清楚越好，因为你的体验会越来越深刻。但是你到临终的时候的方法要越简单越好，你要知道开合。我们说过，智慧的理解不会退失。我们刚开始去理解一件事情，要假借相状，假借名言的思考。但是你明白以后，这个相状就不需要了，不需要了。我自己有感觉啊，像我这个年纪大了以后啊，我很多名相都忘掉了，就是跟别人讲不出来，但是那个道理懂。就是说，我们刚开始理解空性，要知道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要靠这十个字，对不对？这是一个相状，对不对？但是你真懂了以后，这个相状不要，因为这个相状就是个桥梁而已嘛，是不是？你以后明白这个道理，就不需要这十个字了。你懂了以后就懂了， 你以后也可以讲出一句话出来，一言说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也可以啊。这个时候语言文字就你自己操作了，你就不一定要用你刚开始觉悟的那个文字，就不需要靠那个文字了，这样懂吗？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建立智慧的时候越细越好，但是你懂了以后那个智慧明眼就不需要了。那么等到临终的时候，你只能用一个简单的名言来带动你，越简单越好，因为时间急迫，而且是内忧外患，你不能够把平常那么复杂精致的操作带到临终去，不可能。你平常是在冷气房，对不对？是一种身心安稳的状态，临终是内忧外患的状态，是非常时期。所以你必须有两套的方法，第一个是复杂的观照的方法，第二个是简要的观照方法，而这两个要随时可以开合，道理相通，但是手段不一样，这样懂吗？我再讲的是啊，临终的时候的方法要越简单越好，叫做总持。然后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就是不取最简单的，我们最好平常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了、不要马上有反应，这个最好，反应越慢的人越好，因为你没有反应，你的心啊有时间调整心态，你反应越快啊，你很容易带动你的情绪跟业力啊。我想我们的心都可以通过训练的，因为它也是心喜嘛，你的心本来就无自信嘛，你现在这个心会变成现在这副德性，也是你不断的去给他操作的嘛，是吧？既然他可以熏习，你可以用佛法的道理重新把他熏回去嘛，恢复到正常嘛。注意我的话哈，恢复正常，我们现在是不正常，你不要以为休息不正常啊，我们现在是不正常，就是这个心性本来不应该操作成生死轮回，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子。我们这一念心性显现功德庄严是正常的，我们现在是操作错误了。所以所有的心修行只是随顺你的本性啊，就是它本来就应该这样子的。我们今天是错误的操作，攀缘外境带动业力轮回生死，这是不正常的，它不应该这样子的。就是这个小孩子做乞丐是不正常的，他待在家里面继承他爸爸的财产是正常的。所以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呢？诸位，虽然我们现在流转太久，浮屠太久，我们的优势来自于我们依着的是真相，就是说真相就是真相，不管这个人浮屠多久，所以我们就是说平常的觉悟可以点点滴滴啊，慢慢慢慢，但是临终的时候一滴，你现在临终的时候就是必须转把你所有的功夫都恢复起来，所以你要有一些简单的几句操作方法，就是你要整合几句话，因为你一路进入临终，你一定要把你平常的功力赶快现前，你的养兵千日就是用在这一招而已嘛。好，有没有问题？哦，请说。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想问一下，就是一个净土中的修行人，他的信愿行不断在提高，但是在他的信跟愿提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会自己 也会知道就是我这一生必定往生，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在这个例子来说，是不是他的第八识出现的时候就成为了一种隐匿，就是他第八识出现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
第八识出现的时候你不能跟着第八识走，第八识是业力，你要用第六意识的愿力来带动第八识，你不能，你就是随念往生，就是说你第六意识要清楚，你临终的时候不能跟着第八识走，第八识是要坏事的。
但是他已经是信愿，已经是成就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
你不管成不成就往生，一定要有愿力，一定要第六识，
对，就是愿力，
对对，第八识愿力，当然愿力，第八识能够发愿吗？当然不可能。
OK， 那如果他是横死呢？
横死就是突然就死掉，
就是突然之间
哦，
对，
这个事情就不好办了。
没有，但是他已经愿，就是愿，他信愿已经成就，就是他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怎么知道他必定往生的？
啊？
那意思就是修到业尽勤空了。如果说按照你说一定，
嗯，
那他就是业尽勤空，那他就是三十的业力都没有了。
嗯，
那照你这样讲的话，那就不是一般人了，那就是成就念佛三昧了。按你这个说法。那这个人就不是待业往生了，他生死业已经没有了，他就不需要待了，是吧？
不是不是
不是哈，
不是。
那你既然还有业，你怎么敢说你百分之百往生呢？你是凭什么说这句话呢？
因为他知道，就是这种知道是自知之明，
不是打妄想哈，
不是打妄想。不是，就是有很多案例都是这样子。
我觉得如果你说百分之百往生了，除非你证得念佛三昧了，
就是一心不乱，
或者都有变数。对对对，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或者都有变数了。因为你随念往生的话，其实就是说有很多种情况会出现的，知道吗？
嗯，
因为你不能用你平时的修行来判断临终，知道吧？
可不可以说他第八识里面的种子就有往生的种子？所以他第八世，
第八世里面有生死的种子多了去了，
没有往生西方极乐。
我知道有往生的种子，但是有很多生死业力的种子，更多。
但是这个种子是最强的，往生的种子是最强的。
但是你要起颠倒，不管谁强不强，是看你的心了、啊。你第六世攀岩他就强。
对对对，
对不对？
对。
你要起糊涂的话，你要起颠倒，你要贪恋娑婆，你阿赖耶识的净土中的种子再强都没有用。
对，
是心态的问题、
oh, okay.
不是种子的问题。因为你第六意识是主导者，它是心系第八识的。你第六意识起颠倒的，你第八识的种子再强都没有用，都没有用。而且我提醒你，第八识往生的种子再强，绝对不可能超过生死业力的种子，不可能，你没有那个本事。你轮回了这么久，你往生的种子会超过进那个娑婆世界的种子，不可能嘛。
所以说
你就算你这辈子都不睡觉、
嗯、
你就整天念佛也不可能超过无始劫的业种子，不可能。那你表示你对第八识太不了解了。
所以说他的信愿是第六意识的。
第六意识去栽培他的，但是最后变成第八识的种子。但是你这个种子不可能强过生死的种子，不可能。所以我们叫做待业嘛。好了，你坐下坐下坐下坐下。你把文字学再学一学吧啊。我想我们可能会用今生的角度来判断过去的，其实你今天了生死啊，不是说你今生表现好就了生死，不是这个意思的。你今生把它放在第八世，只是大海里面一个水泡，你这个水泡干净又怎么样？如果这个大海是脏的，就是说你今生不是生命的全部，这样懂吗？你今生表现好，那只是在阿赖耶识的角度，只是无量无边的业种子里面其中一个清净的水泡。如果你没有仰仗佛力，你没有保持正念，你今生的好根本微不足道。我讲实在话，当然我这样讲不晓得会不会伤害到你的信心了哈，但是这是事实了。 所以你不管你平常表现再好了，你说你不能起颠倒，我说实在你进不起颠倒了，因为你今天有很多往生的种子，我同意了，但是你有更多的生死业力的种子，更多不成比例的多啊。往生当阿赖耶识现前的时候，那就不是拼今生的，是不是知道吧？那是把无量的生命探在前面的，这才公平嘛。什么叫阿赖耶识？诸位知道吗？是你无量劫来你所做的任何事情，你所讲过的任何话，所打过的任何妄想，全部被记录下来的一个大忏悔，任何的妄想都记录下来，把你无量的生命的每一个行为都记录下来，这个叫做阿赖耶识，不是今生哦。你认为你在娑婆极乐世界打了妄想会超过娑婆世界吗？啊，我认为不太可能。不要说过去啊，今生也不太可能。所以我们今天不能跟他拼业力啊，你要用地，你要是比种子的多寡那惨了，我们只能，我们现在就靠地流一次的，就是我要保持主导。虽然我的种子少，但是我不要去激发你。所以临终的时候，一个人只要进入昏睡状态就惨，绝对不能让他睡着。因为你一个人，所以为什么不能打麻灰？第六意识临终的进入睡眠状态就完蛋了，你的主动权完全丧失的，就完全用第八识来主导，你几乎不可能往生了。我跟你讲，如果你第六意识进入昏睡状态，我可以断定你几乎 99.9% 不可能往生。最后那一点是安慰你的，不可能往生，因为你没有第六意识来引导，你的往生的种子不可能起现行的。要论强弱，一定生死业力强，如果你要比强弱的话，所以你第六意识临终的时候绝对不能够失掉，因为你还要靠它来引导业力，由业力引导你的第六意识要清楚。如果第六意识不在，我跟你讲你就完了，你就没希望了，说实在你没希望了。所以一个人临终要是睡着就完蛋了，进入昏睡状态就完蛋了。虽然从业力的强弱，从种子的数量，我们往生的业种子是处于弱势，但是你的优点在第六意识的正念，你用第六意识的忆佛念佛去把少数的种子带动起来，就是你唯一的希望，叫做随念往生，而不是随业往生。所以你临终的时候，你为什么我们第六意识要永远保持直观的操作，就是临命中靠第六意识啊。你临终的时候，你的心是可以一团糟，第六意识不能慌乱了，就靠第六意识，第六意识一乱就完了，因为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第六意识了。临终的时候，好，我们今天就到此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